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那整个经文非常长，所以我们只读了刚刚的一个段落。那这个段落很明显的，你看到这是一个人叫哥利亚，他出来向以色列的军队叫阵，而且是一个挑战，谁来跟我单挑？那单挑这个事情就是一对一哦，这个在古代近东的社会里面其实不太常见，不太找得到一些例子，所以有人说这个是腓力士人，他们是来自海上的民族，从这个爱琴海的文化当中带进来的，有一些希腊的色彩，这个不愧相信。但是对我们华人而言呢，单挑我们不陌生，我们看的什么《水浒传》啊，看这个《三国演义》啊，这个单挑文化、啊、是深入民心，特别这种戏剧的这种推波助澜，看这个常常双方对阵的时候，就有一方武将出来说：“来人可敢与我一战？”啊，这个对方一听，心中火气冒起来，竖指大胆，让我出来取你项上人头！啊，这个双方一对一出来就乒乒乓乓、乒乓乓打的这个昏天暗地，而且这种双方武将一打，通常这个武技也差不多。力气也差不多，双方的体格也差不多，这种势均力敌，半斤八两，打起来很有意思。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单挑的经文里面，对阵的双方非常不平等，一方是一个身材魁梧高大的巨人哥利亚，一方是一个牧羊童年轻的小大卫。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大卫却能够战胜那身材魁梧的哥利亚，让这段经文成为整个撒母耳记里面最脍炙人口、津津乐道的一段经文，好比一篇史诗一样，不但在我们基础当中，也在许多普世文化里面得到称颂。很多人常常说，你看那个可以小虾米扳倒大金鱼，常常就用这个大卫来打倒哥利亚做一个例子。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是这个主日学，老师常跟小朋友说，小朋友，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的怎么样勇敢，有没有？可是你再想一想这段经文，多仔细的读几遍，我们不禁会问，这段经文是在教导、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像大卫一样的勇敢吗？如果不是，那这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真理？上帝要指教我们什么样重要的信息？我们要看整段经文，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上帝当中告诉我们的，透过这个小大卫与巨人哥利亚的对阵、单挑，其实指教我们的不只是让我们去效法一个圣经人物的勇敢，而有更深层的意义。我们前面讲过，在第十三章、十四章那边，扫罗跟约拿丹他们率领了以色列人打败了腓力士人，将他们暂时的赶出犹大地，他们不得已退回他们原本在这个地中海沿岸、整个巴勒斯坦西南方沿岸的五个城邦。但这些人他们被打败了，不甘示弱，这边有很好的资源，有很好的 领地，他们希望可以再次的占领，所以这一次大军继续的侵犯，从犹大地的西南方进攻。这时候以色列人出来对阵，双方在以拉谷的南北两岸对峙，扫罗带着以色列军队在以拉谷的北方的山丘，腓力士人在南边的山丘，双方隔着以拉的河谷。但这一次腓力士人采取的战略不太一样，这一次他们先有一个人出来，圣经说这个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六肘零一虎口是多高？圣经的这个尺寸啊，一轴大约是十八英寸， 换算成这个英制差不多是要超过9英尺，那大概是274公分、哦、所以你看那个 NIV 版本说 over 9 feet long height， 但是有人觉得说这个不管是 NIV 或是和本，它是按照这种希伯来经文去翻的，有点夸张了一点。如果是这个74译本这个希腊文版本，其实这个哥利亚身高差不多是6尺9寸，大概是205公分。那这个不晓得哪个对，但是如果你看现代，上个世纪有一个人叫做 Robert Wetherell， 他1918年出生，死于1940年，才22岁就死掉。但是这个人啊，到他死前最后测量身高是272公分，所以好像希伯来经文讲说他有超过9尺高，274，好像也不是太夸张。当然这个 Robert Wetherell 他是被诊断罹患这种巨人症，就是这种内分泌失调，所以不断的长高，到了死前哦还没有停下来。总之这个人非常的巨大，274，这个现代 NBA 篮筐是10英尺，305公分，表示这个人如果真的有这个9尺高，站在篮下手伸起来都不用跳就可以直接灌篮了，哇，这非常高大。不但如此，这个人长得高而且非常强壮，甚至说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铠甲重5000舍克勒，5000舍克勒换算成现在的重量单位大概是126磅，差不多是57公斤、哦、这个昨天我在家里做这个 push up， 那 Kelvin 就跑来看到我在那边 push up， 他就 一屁股坐到我的背上去，他大概不到40磅，大概压了2下我就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了。126磅的铠甲，你想想看，你去 Costco 买2包大米，一包50磅，前面背一包，后面背一包，谁还可以走得动？不但如此，这个人他穿的负重很高，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还背负一个铜戟，背负铜戟，手还拿着一根铁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光是枪头就重600舍克勒，大约是7公斤哦。这是只有枪头，还不包括枪杆。现代这个男子标枪，一支差不多3公尺长，重多少？800克。这个哥利亚拿的铁枪，光铁枪头就重7公斤。圣经很仔细的描述哥利亚的身形，他的魁梧，他的雄壮，他的不可侵犯，塑造成一个战无不胜的勇士。而这个人就站在山谷底边，向着对面北面山丘上的以色列人就说，谁敢出来与我一战，谁敢出来与我一战，打赢了我们非利士人随便你们，打输了你们以色列人就当我们的仆人。哇，看到这个身高9尺的大巨人，背负着这么缜密的盔甲铜盔，带着巨重的武器，圣经说扫罗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王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圣经描写哥利亚这么详细，其实也提醒我们，在以色列当中，当初选扫罗为王的时候，特别描写扫罗的身材，他的身体比众民都高过一个头。纵使不到哥利亚这么巨大，他也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佼佼者。但是这样的一个扫罗面对哥利亚的叫阵，心中惊惶害怕，他可是上帝拣选出来的王，上帝拣选王治理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捍卫以色列的平安，带领以色列人可以征战得胜。 但是面对这危急的关头，扫罗退缩了。扫罗不敢回应以色列非利士人的教证，也代表他不敢回应上帝赋予他的责任。圣经将镜头转到大卫的身上。上一章我们讲到大卫在暗地里被撒母耳高立为王，上帝的灵充满他。而在这里，圣经描写他不但能够帮扫罗弹琴，偶尔现在还回到家中继续帮父亲放羊。在这段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在战场上对峙的40天里面，那位哥利亚每天出来校正，日日夜夜的40天不断的挑衅以色列人。而这时候，因为大卫的3个哥哥也在战场上参与这次的征战，大卫的父亲很担心，就跟大卫说：“哎，大卫，你来，你也来放羊一段时间了。现在你的3个哥哥跟着扫罗王在战场上征战，来，你把这些麦子、饼带去给你哥哥，给他们补充一下营养。还有，这10块奶饼就是这个cheese，拿去给你哥哥的官长。这个很可以想象，就是。”算是给个好处，让这个哥哥的这个长官呢，派任务的时候不要派去太危险的地方，能够保住小命最重要，是吧？所以大卫听了父亲的话，带着食物，牵着驴驹就往战场前去。刚好就在他抵达战场的那个时候，他听见哥利亚又再次出来的校正挑战。何人勇敢出来与我一战？就把之前那些话讲了一遍。大卫听了，心中非常的不高兴。24节跟我们讲说，当这一群以色列人听见那人的叫阵，就逃跑，极其害怕。25节，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我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大卫来到战场，听见哥利亚的骂阵，但是他跟这一群以色列军队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面对哥利亚，他们讲的是：“这上来的人，哇，这一个人你看见了吗？那个高大魁梧、雄壮的人。”但是大卫的眼中却说：“这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这一个不属于上帝的百姓，这一个被上帝厌弃的、与上帝对敌的那个污秽的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在这群百姓的眼中，他们说：“你看，这个人上来是向以色列人骂阵。”但是到26节，大卫说：“这个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对以色列人而言，这个人是要来剿灭我们的，是要来击败我们的，是要来羞辱我们的。但是在大卫眼中，却是说：“这个人怎么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无耻的厚脸皮，站在上帝的面前怒骂上帝的军队？”大卫的眼光跟以色列这种眼光有极大的不同。人看见的是眼前的困难，人看见的是那个高大的巨人，人看见的是那魁梧的战士。在大卫眼中看见的是一个不知羞耻在上帝面前喧哗的走兽。在这群人眼中，他们听见哥利亚的叫嚣，他们四散逃跑，惊慌害怕。 在大卫眼中听见哥利亚挑战是为上帝发怒，义愤填膺，巴不得可以出战将这个人的头砍下来。决定大卫能够得胜的关键，不是因为大卫比别人更勇敢，而是因为大卫与周围的众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有一个超越的眼光。在上一章讲到撒母耳记十六章第七节说，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上帝看的是人的内心。这也提醒你跟我，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难处、挑战、磨难，你可以是一个抱怨，你可以是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这事情临到我身上，为什么不是他又是我？但是你可以是一个相信上帝的掌权，知道这事情临到必有上帝的美意，上帝透过这些磨难在熬炼我的信心，叫我更加坚定的跟随上帝，以至于我们可以赞美上帝。有一次在课堂上，有一个教授拿出一杯水来，他喝了一半之后放着说，你们看到什么？有一个人说，只剩下半杯水了。但是另外一个人说，还有半杯水。面对同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而一个不同眼光决定我们是能够坚定的跟随上帝，还是我们在患难面前就气消胆碎退后，不再跟随上帝。面对这世间各样的纷扰、各样的冲突、各样的征战，面对我们心灵忧伤、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否有一个超越眼光，相信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掌权，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坚定的与神同行。大卫能够与众人不同的，就在于他与别人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大卫问了一个人，听到百姓的回答，大卫问了第二个人，问问问，大卫哥哥听见的很不高兴，大卫哥哥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伊利亚他的大哥很不满大卫把旷野羊放着跑到战场来凑热闹，还在那边问东问西，好像一副这哥利亚没什么了不起，你可以把它给砍掉一样。大卫说，你也不想想我怎么来的，要不是我要给你们送补给品、送补品给你们补营养，我干嘛来这里？要不是老爸叫我来，我才不会来呢。这个大卫不管他哥哥的嬉笑，继续的去问，如果有人可以打败哥利亚，可以有什么样的后果？大卫想出战的想法就这样辗转的传到扫罗的耳中，扫罗就把大卫找了过来。大卫跟扫罗说，人都不宜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一听大卫的话，一看大卫的身量，一看大卫的年纪，说，你太年轻了，你这么小，那个哥利亚从小就被训练要做战士，他战无不胜，战机很好，你一个牧羊童怎么去跟他打？一般人听到王这样的一个拒绝，可能就打退堂鼓。大卫没有，大卫说，三十四节，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挤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的回应，大卫跟扫罗所说的话，显示出大卫对上帝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在大卫的眼中，那个巨人哥利亚长得再魁梧、 长得再雄壮，也不比旷野的狮子和熊更可怕。他在旷野牧羊，有狮子有熊来了，抢了他的羊，他就追上去抓住他胡须，狠揍几拳把他给打死。和伟大的上帝相比，再孔武有力的人都像小老鼠一样 ，just a piece of cake。但是对大卫而言，他不是自满于说他有多么勇敢，他有多么的孔武有力，他有多么的有技巧可以对抗狮子跟熊。三十七节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上帝可以让我面对狮子和熊那利爪的厮杀，也可以帮助我救我脱离非利士人那巨手的攻击。这里再一次，那个非利士人在大卫眼中如同一只禽兽一样，那个手跟爪的对比。大卫的话提醒你跟我，人可以征战得胜，人可以在这世界成为个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面对这世界的挑战可以站立得稳，不是因为我们有多有聪明，多有智慧，多有才干，多有力量，多有技巧，多有恩赐，多有知识。成为上帝的儿女，在这世上可以站立得稳，可以坚定的继续与神同行，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上帝有那拯救释放的能力。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难题的，是因着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那拯救的工作。今天我们碰到人世间各样的问题，你说国与国征战，许多的贫富不均，许多的这些抗争，许多人身体的疾病，心灵的忧伤，许多人际关系的冲突，其实追根究底到后来，是因着人得罪了上帝，是因着人的罪恶使这个世界，使得你跟我被蒙受了上帝的咒诅。好像在创世纪那边讲的，因着人得罪上帝，上帝不但咒诅男人女人，上帝也咒诅这个土地。你和我和我们所生存的这一个物质的世界，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是一个被罪恶辖制，在那边哀叹等候上帝拯救的世界。而可以使这世界被改变、被更新、被拯救，唯一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我们可以说，好，我们希望鼓励人去投入政治，透过法律改善这个社会。我们可以鼓励人进入经济领域，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期望基督徒来改善社会的风气，改变这个文化，但是这些都是有限的。这些不是不好，但是这些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人跟上帝之间隔离的问题。人得罪了上帝，与上帝隔绝，被上帝视为仇敌，能够改变，能够更新，能够拯救的，唯有耶稣基督那替你而我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救赎。大卫的话再次提醒你跟我，这世间一切的问题最终的答案就是只有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做的何其有限，但我们所能做最宝贵的就是将这福音，耶稣基督那拯救人的消息与世人分享。当人的心愿意改变，当人的心愿意回转，当人愿意尊崇上帝为大，这世界才有真实更新的可能。扫罗听了大卫的话，他就跟大卫说，好吧，那你去，但是你可以穿我的战衣，我有铜盔，我有铠甲。大卫穿的发现，哎呀，这跟我平常的这种活动不习惯，说我没办法穿这个打仗，所以脱下来。其实这边让我们看到，扫罗拥有跟哥利亚几乎同等级的装备，他有铜盔，他有铠甲，他有不输以色列众人的身高，但是他失去了与敌人征战的勇气，因为上帝的灵已经离开了他。大卫 卫没办法穿扫罗的铠甲，他只好手中拿杖，在溪中挑选的五块光滑石子放在口袋里面，手里拿着甩石的机旋，就迎向非利士人而去。圣经说，对战双方渐渐的靠近，非利士人看见回应挑战的，他不可置信，一看，怎么是一个小不隆咚的牧羊童？你们没有姚明也派易建联吧，是不是？怎么派一个这么小的牧羊童出来跟我打？非利士人跟大卫说，你还拿一把杖到我这里来，你是把我当一条狗吗？你要刀没刀，要枪没枪，没戴铜盔，也没穿铠甲，你只拿一个杖，还是牧羊的杖，你是把我当一条狗吗？他继续跟大卫说，来吧，他指着自己的上帝咒诅大卫，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非利士人指着自己的上帝咒诅大卫，其实有当时候的一个时空背景，当时候两国交战，代表的是两国背后的神明在交战，这个国可以打赢另外一个国，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所信的神比你的神更伟大，更有能力，是我们神把你们神打败了。所以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透过摩西降下十灾，就是把埃及人所相信那一切的神祇一个一个的摧毁。当他们在红海边看着许多埃及法老的军队的死尸的时候，他们知道上帝带领他们征战得胜。所以出埃及十五章，他们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右手蛮有能力粉碎敌人。而大卫的回应在这里也同样反映出类似的观念。四十五节，他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大卫诉诸上帝是元首，他说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大卫说真正以色列的领袖不是世间看到的人，不是扫罗，不是军长，而是那位天上的上帝。教会的元首基督是那位上帝的儿子，不是教会的执事会，不是教会的某一个特定同工，教会的元首也不是教会的奉献的数字、出席的人数、漂亮的建筑物或是一个风光的事工。教会唯一的元首、唯一的主、唯一的王就是耶稣基督。大卫继续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大卫说，上帝使我得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不是要表达我大卫多么厉害。下面他说，上帝使我得胜是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教会存在世上的目的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使普天下的人知道这里有上帝。教会在世上所存留的目的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成为光，成为盐，叫人看见在这里有那位拯救的福音，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不但如此，上帝使我得胜，四十七节，是要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征战的得胜不在乎船坚炮利，征战的得胜是在乎耶和华至高的旨意。上帝使人得胜不是在乎武力，上帝使人得胜是因着人对上帝有一个谦卑专一的信靠。大卫话提醒你跟我，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胜过我们所遭遇的患难，我们可以面对许多的患难险阻，可以屹立不动，不是依靠势力的势力、地上的势力和才能。今天教会面对许多的纷争，面对许多的困难，不管是经济的，不管是教会内部的冲突，我们不是靠着一些小聪明想要去钻一些旁门左道来得到我们的胜利。我们需要的是专心的遵循上帝的话，我们唯有专心的活出上帝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得胜有余。这世界的智慧，这世界的能力，可以一时的使我们夸口，但是能够存到永远，唯有上帝的智慧和能力。腓利士人听完大卫的叫嚣，两边的口语的交战之后，两个人起身。四八节说，腓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也迎着腓利士人前去，两个人很快的往战场跑去，越来越近。大卫从他的口袋里面拿出一个石子，装在鸡血里面，好像一个袋子一样，他不断的甩，不断的甩。那是当时候以色列人非常便利的一个武器，透过高速的旋转，可以射出非常锐利的石头来击杀敌人。而大卫是各种好手，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就常常用这个保护他的羊群，而在这时候面对腓利士人哥利亚挑战，他一样飞快的旋转他的机旋，射出小石头，一个石头就刚好击中了腓利士人哥利亚的额头，击杀了他。圣经说，腓利士人石子进入额内，扑倒，面伏于地，无法动弹。大卫去拿起他的刀，将他的头斩下。站在两边山丘上的军队看见下面单挑的结果，那位叫嚣了40天的哥利亚，如今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头被砍下，心都消化。以色列人奋勇而起，追杀腓利士人，把他们赶回加特跟以格伦，就是他们原本的老家。大卫用一个不起眼的小石头击杀对方最勇猛的战士，这是一个虾米对鲸鱼、老鼠对大象的胜利。上帝使用这世间最不起眼、最不被人注意的一个牧羊童小大卫，完成上帝奇妙的拯救。好像哥林多前书讲的，保罗告诉那一群哥林多教会，你们在当中靠着肉体有能力的不多，靠着才智的不多，靠着社会地位的也不多，但上帝就拣选你们这一些社会当中最卑微最弱小的一群人，他要显出上帝奇妙拯救的大能。上帝可以使用很聪明、很有才干、很有能力、很有美貌的人，但上帝也同样使用那些被社会上看清、被这世人所遗忘、那最瞧不起的微小力量，来完成上帝拯救的工作。我们讲到20世纪的民权运动，最有名人物就是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Jr.， 还有他的这个很有名的演讲。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少听到的是，引发这一场极大民权运动胜利的开端，其中一个原因是1955年12月1日的一个巴士的抗争。这个是发生在阿拉巴马州这个 Montgomery 的一个城市的事情。在那个城市里面，他们这个巴士就是这个公共汽车了。绝大多数乘坐的人是这种非裔的美国人，就所谓黑人。但是这个巴士的位置呢，大概有划一半是所谓的白人坐在前面，后面一半是给这个有色人种坐的。那如果今天白人坐坐满了，又有白人上来的话，后面的这个黑人要起身让座，让白人先坐。这是当时候这种巴士这种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个不平等现象。不但如此，这个黑人坐公车的时候，你要在前门上车投钱，但是你要下车 再从后门上车去后面就坐，你不可以直接穿过去这个公车的中间。那曾经就有一个人叫做这个 Rosa Parks， 她是一个女裁缝师，她就有一次到前门投完钱之后呢，下车公车就开走了。那后来就在1955年12月1号，那这个 Rosa Parks 她工作完要回家路上，坐上了公车，按照当时的这个规定，她就坐在这个有色人种区。那公车不断往前开往前开，后来前面的白人座就坐满了。这时候又有白人上来的时候，公车司机就过来要求他，你要离开让座给白人。但是这一次 Rosa Parks 他坚决不愿意让座给这个白人，后来他就被逮捕关到监狱里面去。而这次逮捕引发了整个黑人社群极大的不满，他们就开始有一个示威抗议，他们发出一个拒绝搭乘公车的活动，原本只是要一天，后来逐渐的延长发展，超过了一年，到这个公车公司因为都没有人坐，不堪亏损，只好收掉公车路线。后来这个 Supreme Court 终于废除了这个南方的这些公车的种族隔离政策。而这次的胜利引发了后面整个民权运动的开展，许多的这些 African American 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去争取他们的权益。而这一个 Rosa Parks 就被许多人称为是这个 Mother of Civil Rights Movement， 现代民权运动的一个开端者。因着这个事件引发了后面整个民权运动的开展。那有人就访问他，过了几十年之后，说当时候这个拒绝让座的事情，他说我不是故意设局去让这事件发生的，那次只是一个意外，因为就是很日常的，我工作完要回家的路上。那有人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坚持那一次不愿意让座呢？这个 Rosa Parks 他说，我坚持拒绝让座，是因为我心中坚定的相信，在过去这几十年所受到不平等的这些对待之后，我坚定的相信，一个人如果意志坚定，他可以减少他的恐惧。当一个人他清楚知道什么是应当做的，他可以抵挡心中的害怕。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念支持他在那一个不平等环境里面，可以为着维持一个身为人的尊严，愿意坚持不让座，而引发了后面一连串的民权运动的开展。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坚定的意志，相信上帝的名是应当被高举的。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专心谦卑的依靠他。我们能够做的有很多，我们可以投入的也很多，但是唯一一件不可少的就是遵从上帝的名，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专心谦卑的依靠他。这是我们在这世上生活面对一切的患难逼迫挑战，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社群的、整个国家的，让我们可以站立的稳的一个唯一的核心。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当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肯定的相信上帝的掌权，上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掌权，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掌权，在我们所居住的社群当中掌权，也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掌权。但是他掌权不像这世界一样用那政治经济的力量来控制人，他的掌权是用他的福音拯救人，让人体会到 耶稣基督的爱，上帝拯救了大你，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唯一最优先所应当做的，就是遵从上帝的名，并且专心的信靠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的恩典，求主常常用你的话语坚定我们的信心，知道这世界不管如何的动乱，不管如何的敌对我们，你都坐着为王，因为你掌管一切，并且让这世界一切的事情发生，有你美好的旨意。不管是操练我们的信心，磨练我们的性格，熬炼我们如同金晶一样荣耀你的名，我们相信这一切对我们是有益的。但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容易害怕、退缩、恐慌，如同扫罗跟以色列民看见哥利亚一样。但主，我们向你祈求，赐给我们一个超越的眼光，叫我们看不是看这些虚浮的外表，而是能够看见那属灵的真实。在当中你仍然在工作，即使这社会的局势、世界的状况没有往好的方向在发展，我们仍然相信你在当中掌权运行，并且透过这些事情的发展，要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也求主帮助我们面对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所遭遇的难处，不管是经济的，不管是精神的，不管是身体的，都叫我们知道你没有放弃我们，你没有避而不听我们的祷告，你是那不打盹不睡觉的耶和华上帝，在你有丰富的恩典与慈爱，并且乐意将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求主将这极大的信心赏赐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叫我们可以站立得稳，也叫我们真实的知道，成为你的儿女最需要的是肯定、专一、谦卑的信靠你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